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乌克兰示威者在基辅的独立广场集会，要求维持乌克兰的统一。一天前，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最后一处主要的军事基地。示威者集会时倾听亲乌克兰的演讲，挥舞旗帜，并在一处纪念碑前献花。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几个星期以来因抗议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冲突而丧生的人临时搭建的。在东部城市顿涅茨克，亲俄罗斯的抗议者聚集在政府办公楼周围，呼吁忠于基辅的地方长官辞职。在这同时，北约最高指挥官、美国空军上将布里德拉夫在布鲁塞尔就目前局势发表讲话，他说俄罗斯利用一场仓促举行的军演作为借口，沿乌克兰边界集结军队。他说北约一直在设法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合作伙伴，但是俄罗斯现在的行为更像一个对手。尽管法国有报道说在印度洋有发现疑似失踪马航班机的残片，但是呢，搜寻失踪马航班机的工作星期天再次无果而终。来自好几个国家的飞机和舰船连续第四天在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2500公里的遥远水域展开搜寻，但是呢，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发现。搜寻工作星期一继续进行。法国说在印度洋南部海域收到可能来自碎片的卫星雷达汇波，和澳大利亚和中国早前的卫星图片影像相似。那两次发现呢，是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对载有239名乘客的马航波音777客机的搜寻工作可能取得突破感到充满希望。星期六，一架搜索飞机呢发现了碎片，包括一个木质的船运木托，但是呢并不清楚这个木托是不是一艘经过的船只丢下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星期天陆续抵达荷兰，参加为期2天的核安全峰会。预计呢，乌克兰危机将给这次峰会笼罩上阴影。来自53个国家的代表团呢，将参加星期一在海牙开幕的峰会。他们讨论的议题包括减少核材料，确保核材料安全，并不让极端分子染指核材料。7国集团领导人将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召开有关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紧急会议。来自美、英、德、日、法、意和加拿大的7国集团领导人计划在下星期一，下午开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不去参加峰会，而是派遣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会。预计拉夫罗夫将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这次核安全峰会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朝鲜和伊朗。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如果不是她的父母在她的教育方面进行投资，她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奥巴马夫人呢，星期天在北京主持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研讨会时说，我父母在我的教育上投资，敦促我得到良好的教育，我才会有今天。我父母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我和我的兄弟需要有这个基础，所以我和总统把教育作为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因为我们要确保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学。奥巴马夫人在访问中国的第三天，在北京呢，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主持了这场研讨会。美国第一夫人呢还游览了长城，并在长城附近的一家餐馆呢和母亲、女儿和母亲呢共进午餐。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决定禁止推特之后，拒绝了称他缺乏宽容的指责。埃尔多安星期天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证实，是他下令关闭了土耳其的推特。他对众人说：“我不明白明智的人们为什么还在为脸书、YouTube 和推特辩护。那么这些网站散布各种各样的谎言。”土耳其对推特的封杀是在推特上张贴了揭露腐败丑闻的窃听录音链接之后发生的。那段录音呢，是埃尔多安政府在今年3月30号的地方选举前异常尴尬。 埃尔多安说，推特实行双重标准，当美国和英国要求他关闭账户时，他就立即照办。而当土耳其、乌克兰或者埃及有担心的时候，他就开始号称捍卫自由了。尽管推特在土耳其被封，但是土耳其有很多人正在想办法继续发推。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天。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多国仍然继续寻找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占领台湾立法院的部分学生开始冲击行政院；乌克兰准备举行集会抗议俄罗斯军队占领在克罗米亚的乌克兰军事基地；美国国会议员拒绝阿富汗总统签署安全协议的条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政府官员说，他们收到的法国卫星图像显示，在南印度洋海域发现有漂浮物体。一架民用飞机星期六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物品的残骸，包括一个木头的装货运的托盘。马来西亚交通部在声明中说，图像发现的地点靠近澳大利亚和中国卫星上个星期在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客机时拍到的大型漂浮物体的地区。星期天，很多舰只和飞机继续在南印度洋寻找，而且多次发现有残骸物体。结果，一架新西兰的军用飞机飞到那里，只发现了一些海藻。不过，澳大利亚总理表示希望越来越大，因为这些发现会导致在搜寻失踪的马航班机方面实现突破。失踪的飞机上一共有239人。这架波音777客机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目前还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这架飞机发生了什么情况。调查人员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灾难性的机械故障和恐怖袭击。他们表示，具有飞行专业知识的人有可能改变了飞机的航向，偏离航线。参与搜索这架飞机有26个国家参加，搜索的范围从哈萨克斯坦到南印度洋，整个的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公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占领台湾立法院的一些学生开始冲击附近的行政院，在行动当中，他们不断的高呼退回服贸等口号。他们所反对的是台湾和中国大陆所签署的服务贸易协定，他们认为这项协议有损台湾的利益。马英九总统在召开记者会做出回应之后，抗议学生的情绪好像更为激动。有一些学生已经进入了台湾行政院内的大厅。与此同时，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占领立法院、瘫痪国会运作是违法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天，也就是3月23日上午召开记者会，首次就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表态。马英九说，学生占领立法院违反法律，应该立即离开。
学生因为不满国会审查的程序，就以违反法律的方式占领立法院一场，使国会运作全面瘫痪了5天，对立法、行政等5院的运作造成严重的影响。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民主吗？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牺牲法治吗？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我必须依据宪法来捍卫民主与坚持法治，因为没有法治，民主也将不保，这是政府不能动摇的基本立场。
这次中外记者会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举行， 为了防止抗议学生冲击和包围总统府，通向总统府的街道已实施戒严数天，非特许车辆禁止通行。马英九总统说，台湾民主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台湾现在是华人社会民主的典范，而法治是民主的基石，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坚守法治是台湾的立国根本。马英九接着就社会上对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所谓误解和谣言进行了澄清，例如大陆劳工并非可以长驱直入台湾，台湾也没有向大陆开放投资移民等。另外，经济部今天也发起公示，抨击一些大学教授在解释服贸问题时误导学生。民进党中央随即也召开了中外记者会，主席苏贞昌说，马英九会上讲了很多谎话，民进党和学生都不能够接受。他说，
马总统说签服贸协议是多好多好，如果真那么好，为什么要黑箱作业，不让产业来参与知道？如果真那么好，为什么要撕毁朝野协商白纸黑字？这是法治吗？这是好吗？学生正因为国民党的破坏民主、破坏法治，才站出来要守护民主、捍卫法治。学生在风雨中，在寒夜里，在马路边，已经坐六天了，马总统从不给他们关心，从不跟他们对话。
台湾政治大学学生施一伦是学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马英九总统刚刚稍早记者会的回应，其实基本上是在扭曲我们的诉求，他根本没有针对我们的诉求，扭曲我们的诉求。我们的诉求是说，要求马政府立刻退回服贸，可他把我们的诉求扭曲成这个逐条逐项审查，而且他也完全忽略了我们提到说要立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马政府其实非常的这个傲慢，而且完全没有这个对话的诚意。
抗议学生领导人林非帆后来在一场举行记者会，提出了包括召开社会各界参加的公民宪政会议的新诉求，以解决台湾的政治危机。
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现在这个危机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宪政危机，更是一个马总统执政这正当性丧失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势底下，我们认为应该要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报道说，台湾宪政危机和政治僵局还将持续，因为国民党、民进党以及抗议学生目前只是隔空喊话，没有一方松动和示弱，学生的占领行动短期内看不出有撤出的迹象。另外，三方在服贸问题上的立场和诉求也不尽相同。如何看待台湾目前国内的政治僵局？在台湾的国际政治咨询人士高纳阿伯加斯对美国之音说，
What I see is this is a democracy. What I see is this is an open country.What I see is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kind of reaction for this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mainland China that in my opin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我的看法是，这就是民主，台湾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为什么一个同中国大陆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如此的反应？我的观点是，这个协议对台湾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他认为台湾从中国接近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大家对台湾目前形势也大可不必惊慌，如果类似争议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挪威、法国、西班牙，当然也包括北京，麻烦恐怕会不可收拾。学生们正在以和平和体面的方式行使着民主。挪威新闻驻台湾记者傅吉安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proof that this is not China, because the students are not killed. If it was China, the government would kill the.
现在证明这里不是中国，因为学生们都没有被杀。如果这里是中国，政府就会像天安门惨案一样对学生大开杀戒。舆论认为，马英九政府和学生以及民进党的第一轮对话无果而终。 他们下一步是否还有互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也有舆论希望学生们行动见好就收，来日方长，不要为政党政治所利用。另外，对抗议学生身体健康的隐忧正在与日俱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基辅星期天准备集会。一天之前，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处主要军事基地。俄罗斯军队星期六动用了装甲车，并且还开枪冲进了贝尔贝克空军基地的大门。乌克兰军队没有抵抗，乌克兰军人唱着国歌，把武器放入储藏室，至少有一名乌克兰军人受伤。俄罗斯军人据报道粗暴地对待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其中包括美国之音的记者，记者的设备被没收。俄罗斯军人还占领了诺沃费多罗夫卡的乌克兰海军基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文章说，英国及其盟国必须准备和俄罗斯保持和过去20年以来所不同的关系。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表示，包括限制军事合作以及限制对俄罗斯的军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六赞扬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发挥了真正的领导作用。潘基文说，他赞赏亚采纽克提出的包容与和解政策。加拿大总理哈珀星期六抵达基辅，他是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哈珀说，俄罗斯表现出明显的挑衅姿态，但尽管如此，他对乌克兰表现出的克制印象深刻。与此同时，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艾约特星期天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基辅，他还呼吁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前往欧洲，准备和盟国进行磋商，争取联合一道向俄罗斯施压。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报道。
俄罗斯成功的接管克里米亚似乎已成定局，但奥巴马总统没有放弃利用制裁和外交手段结束这场危机。
美俄外交还在继续，我们强调的是，俄罗斯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减弱事态的严重性，也可以同基辅政府合作，利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国际社会都会支持他们。
奥巴马总统将与盟友讨论针对乌克兰的一些经济项目，也会讨论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他第一站将造访海牙，不同于之前的八国峰会，俄罗斯将缺席这次会议。奥巴马总统已邀请七国峰会的其他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核安全峰会举办的期间讨论孤立莫斯科。这一过程中，奥巴马总统有一个不太可能的盟友，中国。中国已经质疑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奥巴马总统预定将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奥巴马总统之后将前往布鲁塞尔造访欧盟和北约。鉴于目前美国在逼退俄罗斯的行动上没有任何进展，奥巴马总统将向北约同盟国传达一个信息。
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北约同盟国，在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框架下，我们遵从世世代代为之牺牲的价值观，决心捍卫彼此的利益。
奥巴马总统在欧洲的最后一站将抵达罗马，他与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哥的首次会见将讨论如何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之后他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当奥巴马总统与阿卜杜拉国王进行会晤之际，叙利亚战争和伊朗的核野心预定将提上议事日程。分析家称，这是美国重申其对沙特阿拉伯持续性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欧盟公布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当中，有一位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位主持人经常在电视节目当中抨击西方国家和美国。另外，他还是普京所任命的俄罗斯负责海外宣传机构的主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招致美国和欧盟新一轮的制裁行动。欧盟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人进入欧盟，同时冻结这些人的银行账户等资产。欧盟这次刚公布的制裁名单包括了俄罗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廖夫。基谢廖夫每个星期天晚间在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上主持政论分析节目，他以公开谩骂西方和攻击美国闻名。基谢廖夫还经常在节目中抹黑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示威民众，同时为普京出兵吞并克里米亚造势。普京在今年二月份曾授予他捍卫祖国功勋的勋章，以表彰他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普京在去年签署命令解散官方的俄新社，并在俄新社的基础上组建负责俄罗斯海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同时任命基谢廖夫担任这家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的主管。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包括了原来的俄新社以及拥有英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频道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有负责对外广播的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一家俄罗斯杂志说，基谢廖夫虽然反美，但他却在2010年利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项目访问美国，全程都由美方支付费用。刚刚卸任的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夫尔星期五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透露，俄罗斯的一些爱国者喜欢批评美国，但这些人也特别愿意去美国休息度假。他在大使任内给这些人签发了很多的访美签证。俄罗斯媒体报道，像基谢廖夫这样的普京政府宣传机器的鼓手，虽然公开言论上反美和反西方，但这些人同时以喜爱享受西方生活方式为荣。基谢廖夫不久前还带领家人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度假。基谢廖夫指责欧盟对他这样的记者进行制裁是侵犯人权和限制媒体自由。俄罗斯电视台的主管机构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多布罗杰耶夫发表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迫害俄罗斯记者。许多俄罗斯知识界人士一直期盼基谢廖夫等人被列入制裁名单，欧盟第一轮制裁没有基谢廖夫曾让许多人感到失望。许多俄罗斯的新闻工作者说，一些俄罗斯的主要官方媒体的主管都曾是退役的苏军心理战宣传经官，他们曾受到的专业教育恰好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宣传造势活动中派上了用场。普京目前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宣传活动。批评普京的退休媒体记者格里格里说，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在乌克兰问题上谎言连篇，但官方的宣传已达到了所期待的效果。他认为基谢廖夫所主持的电视节目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格里格里说，干脆就不应该相信官方的这些宣传，目前时代已经改变，俄罗斯的互联网络发展很快，所以那些能够思考的人们可以从网上找到与官方电视台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在俄罗斯官方加强宣传的同时，当局也在加紧清除不同的声音。几家反对派网站最近被屏蔽，批评普京的有线电视细语电视台因为被中断电视信号转播以及无法继续使用所租赁的演播现场和办公场地，目前也处境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当地的民众仍然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意见分歧，而且当地的居民还在争论是否也要在本地区举行公投决定这个地区的未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乌克兰顿涅茨克发的报道。
在顿涅茨克市中心，亲俄罗斯的一些核心活动人士在巨大的列宁雕像下面收集他们活动所需的签名支持和捐款。这里许多退休人员都怀念乌克兰的苏联时代，而对亲欧洲的总理亚采纽克的统治下前景心存忧虑。
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他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讲。
对苏联时代的这种怀旧情绪不难理解。这个分裂的城市的大道上布满了美丽的俄罗斯图书馆、剧院和歌剧院，还有二战阵亡者的纪念碑。二战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这里许多人的世界观，但是在年轻人当中，那些已经不重要。列宁雕像的对面是挤满年轻学生的麦当劳快餐店，许多学生对莫斯科所说的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We want Ukraine to be able to choose its course on its own.
我们希望乌克兰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这就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认为许多人不管是对欧盟和北约组织的看法如何，他们都有这个感觉，那就是我们不需要这种保护，因为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亲俄罗斯的组织东部战线到达修育了防御工事的地方政府总部，游说政府人员举行公投。有些人无法掩饰对西方国家的不满。
Я просто помню, как голос Америки и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разрушали мою родину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我记得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摧毁了我们的祖国苏联。这些广播电台的继承者仍然在乌克兰鼓吹言论自由和人权自由。我不要同你讲话。
就在这个周末，亲俄罗斯的俄罗斯裔乌克兰人计划进行新的一轮抗议行动之际，基辅的乌克兰新政府全力说服这里的俄罗斯人相信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否则乌克兰就有彻底失去这个地区的危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你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连续两天发射短程火箭，看来是抗议韩国和美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星期天说，朝鲜星期天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了16枚火箭弹，星期六凌晨发射了30枚。韩国军方发言人说，火箭弹的射程大约为60公里，这些都是俄罗斯制造的蛙式老旧型号的非制导火箭弹。分析人士说，朝鲜发射火箭弹的行为是要表达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不满。这次军演将持续到下个月。朝鲜经常批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之为这是为入侵朝鲜在做演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阿富汗就双边安全协议签署迟迟未能得到解决。在此之际，美国国会一个议员代表团访问了阿富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星期六会晤了卡尔扎伊总统和阿富汗议员。议员代表团强调说，如果不达成安全协议，2014年之后美军绝不会留在阿富汗。共和党籍参议员凯利·艾约特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卡尔扎伊应该尽快签署这一安全协议，以便结束主要是由于他不签署协议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说，
This agreement that has been negotiated and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lawyer Jirga is one that must be.
这个一直在协商并已经得到芝尔格大会批准的协议，最终是必须签署的。如果不签署这一协议，美国就不能承诺留住军人，协助阿富汗部队保护阿富汗的安全。
艾约特还呼吁奥巴马总统不要再等待，要立刻宣布12月北约联军结束战斗使命后，他想要在阿富汗留住多少美国军队。他说，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总统做出有关决定的时刻了，这样才能使阿富汗人民明白，我们仍致力于阿富汗的安全。 我们理解阿富汗需要安全和稳定的保证，理解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妇女要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我们在安全上的承诺将继续下去，因此美国总统再也不能拖延这一决定了。
自从阿富汗芝尔格大会去年十一月通过了这一安全协议之后，卡尔扎伊总统又对安全协议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卡尔扎伊总统想要美国协助他和塔利班和谈，并推动邻国巴基斯坦也在和解谈判中扮演一个角色。他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要求。艾约特参议员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说安全协议是美国和阿富汗人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塔利班在该过程中有发言权，因为塔利班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并对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儿童负有责任。卡尔扎伊总统说，如果4月5号总统大选之前对他的要求仍然没有进展，他将把安全协议留给继任者来签署。阿富汗所有竞选总统的人，包括竞选中的领先者，都支持这个双边安全协议。批评人士说，卡尔扎伊拒绝签署这一协议的做法会对想要脱离现有阿富汗政策的未来总统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正在访问中国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一次有关教育问题的论坛会上表示，如果不是他的父母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他就不会有今天。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奥巴马夫人星期天在北京主持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研讨会。他在会上说，
I wouldn't be where I am today without my parents investing and pushing me。
我父母在我的教育上投资，敦促我得到良好的教育，我才会有今天。我父母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我和我的兄弟需要有这个基础，所以我和总统把教育作为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因为我们要确保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学。
奥巴马夫人在访问中国的第三天，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主持了这场研讨会。美国第一夫人还游览了长城，并在长城附近的一家餐厅与女儿和母亲共进午餐。她在中国之行的第二天，奥巴马夫人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表示，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开放资讯都属于普世人权。然而，奥巴马夫人星期六没有呼吁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放松对这些权利的限制。中国是世界上压制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中国镇压异议人士，封锁新闻，在因特网上删除当局不喜欢的消息。白宫官员曾表示，奥巴马夫人此次访问中国主要关注教育，不会触及美中两国之间人权和贸易等更有争议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在野党民主党派遣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和中国方面探讨如何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年以来，由于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设的钓鱼岛的主权争端，日本和中国关系处于低落的状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报道。
日本在野党民主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对改善日中关系发挥多大作用，人们不得而知。然而，日本朝野对于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而掀起的辩论却处处可见。过去几年来，中国的飞机和船只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海域，成为日本媒体常见的新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甚至发表署名文章，声言不但对日本有效控制100多年的那些无人小岛拥有主权，甚至对整个琉球群岛，包括其中的主岛冲绳岛主权归属也提出质疑。 在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问题上，中国的姿态引起日本朝野普遍的危机感，导致日本舆论出现中国官方媒体也承认的总体向右转，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出现呼声，主张修改或重新解释日本宪法第九条，从而使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菊池努表示，日本政治目前处于一种微妙状态。
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支持准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但有趣的是，日本人虽然支持这一权利，但认为应当通过修改宪法来达到这一目标，为此对宪法进行重新解释是不恰当的。
对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日本来说，修改宪法需要跨越非常高的门槛，这导致有人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问菊池努教授，是不是需要中国夺取尖阁诸岛、钓鱼岛，日本才会修改宪法。菊池努教授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日本防守能力很强，中国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努力联合其他国家，要求中国通过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中国表示，跟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国际法解决的路线不适当。美国国防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埃伦·弗罗斯特在接受 VOA 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这种立场是成问题的。
China seems to harbor a lingering suspicion.
中国似乎是依然怀疑国际法是西方人提出来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历史是判定主权归属合法性的更好途径。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国际法可以包括调解、仲裁、妥协、和平解决所有问题。国际法或许是在西方提出来的，但国际法给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带来了好处。
弗罗斯特博士接着说，以欧洲国家为例，假如完全按照历史来判定主权归属，波兰从现在就要从地图上抹去，因为波兰一度属于普鲁士和俄罗斯。中国在钓鱼尖阁诸岛上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导致主张全力抵御中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获得大量的支持。但中国官方人民网报道说，日本民主党派遣多名高层访华，或为挑战安倍政权。 VOA 卫视记者齐之峰、魏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有四位人权律师，还有九位公民，到黑龙江省去看望被据信非法关押的民众期间，被公安拘押，引发了关注。一些律师和公民要签署声援以及筹款活动来帮助他们。这四位律师和九名公民的亲属到黑龙江省青龙山农场的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拘押的公民，但是所有人都被当地公安带走，两天以来一直下落不明。有一个维权人士证实说，有一位维权人士的家人收到自称是当地警方的电话，说他们是因为参加邪教被行政拘留15天。据报道，青龙山农场的法治教育基地主要是拘禁法轮功的成员和访民，而且也是被很多人称之为黑监狱的一个地方。香港一位高级官员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主讲嘉宾的发言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这个研讨会是在讨论有关香港2017年的普选。一些民主派的议员表示，在咨询阶段还没有完成，就说已经一锤定音，这等于是预先已经做出了一些定论。他们都对香港负责政改咨询负责小组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提出了批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山东省一个地方发生了因为土地纠纷而导致纵火案而有人员死伤之后，官方的媒体都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报道。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了这种报道，并且提出这是否是表明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有所放松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国官方媒体3月22号都报道或者是转载了山东省平度市都家团村3月21号一起涉及征地纠纷的命案。尽管官方媒体对这次起火事件的关注程度各有不同，新华网、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官方对事件的说明或者京华时报记者的采访报道。京华时报等媒体记者对这起疑似因地方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导致的村民耿福林被火烧死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据官方媒体报道，3月21号凌晨2点左右，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团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四名守地农民一死三伤。死者是63岁的村民耿福林。官方因现场群众的反应，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市政府网站对这一事件的说明。根据平度市政府的说明，死者耿福林曾患中风，行动迟缓，其余三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平度市官方说，伤亡村民系杜家团村不同意该村为土地收益分配办法的个别村民。京华时报报道说，耿福林的遗体当天清晨被火化。该报的一名记者的微博援引当地村民的话说，200多名防暴警察22号凌晨抢走了尸体。新华网、人民网还没有刊登当局所谓抢尸的消息。平度市政府对警方抢尸一说进行了辟谣。据其新浪官方微博，3月22号晨，死者家属自行将尸体从现场运走，现场执勤民警维持秩序，按照法定程序，公安机关对尸体检验之后有亲属火化，网传的抢尸消息属不实报道。对于中国媒体相对及时和详细的报道这一负面消息，前媒体人朱欣欣认为，新闻没有正面负面之分，所谓负面新闻只不过是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来划分的，对负面消息的曝光也是根据其政治需要采取的权宜之计。朱欣欣3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在新闻无所谓什么正面负面，共产党发明的这个词啊，对，在他们这个眼里呢，对一些负面的报道呢，他是有选择的，是有选择的。当他想利用这些报道呢，达到他的一定的目的，他就选择报道。如果他觉得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他就来封杀，啊，这是共产党一贯做法。
朱欣欣认为，中国执政高层担心地方官员的枉法会危及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因此会曝光一些地方上的恶性案件。这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共高层对媒体的控制。
对这件事情曝光，并不意味着他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有所放松。其实呢，这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媒体的一个控制。我让你报就报，不让你报就不能报。啊，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它是有把控的。
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的政令无法顺利贯彻到地方，有选择的允许媒体曝光地方官员的劣迹，也是高层借媒体舆论的力量迫使地方官员有所收敛以减少民愤的一条渠道。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军方的领导层最近出台了有关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文件，而此前中国也刚刚成立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级党委会议室悬挂毛泽东等国家领袖题词之后， 中央军委近日又颁发了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探讨如何令解放军拥有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这份文件是在习近平3月15日出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后下达的。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军队改革应围绕强军的目标。华盛顿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陈斌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有关。
在安全领域，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正在使其周边几乎所有的邻国，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南中国海以及印度，都与之进行对抗。从中国保护其自身利益，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很负面的环境。
他说，尽管有关中国军队改革的细节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有几种可能性。
这是关于进一步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思考今后如何打仗的讨论吗？这是否表明我们会看到另一轮的人员精简？过去出现过削减解放军的规模，加强空军与海军的讨论。
在他看来，中国军队的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军中的腐败问题。
我们看到好几个高级解放军的军官受到调查，包括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深化改革是不是开展反腐运动的代名词呢？
除了谷俊山中将受到腐败调查以外，1月20号与习近平一同在北京露面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据报已经被抓。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也认为，反腐败可能是军队改革的一个方面。
我想这是要给军方发出你给我守规矩的信号。
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还表示，负责军队改革是习近平对军方施加控制的另一根大棒，以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 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房屋市场和房屋价格都出现了下跌的迹象。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的房屋市场真正的崩盘，那么它所造成的连锁效应严重程度将会超过在美国和欧洲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针对70个城市房价指数的估算，2月份中国主要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8.7%， 低于前一个月的 9.6%。 中国指数研究院2月份的重点城市交易分析显示，十大城市中除了深圳以外，其余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全部都是环比下降的情况。在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检测的43个城市中，有超过80%的成交量下跌。根据野村证券最近一个针对中国房市的研究报告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它占2013年中国 GDP 的 16%， 固定资产投资的 33%， 也占未偿还贷款的 20%， 新增贷款的 26%， 政府收入的 39%。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出现过剩，如果房地产急剧放缓，看不到明显的替代来支撑经济增长，如果房地产市场急剧回调，任何政策反应可能都不会起作用。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张家敦说，包括汇丰银行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生产价格指数等各项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收缩，一些地区1、2月份新建住宅下降达27.4%，显示建筑商对房市没有信心。但是背后隐含的问题是，中国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能负担的范围。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你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远超过一般中国人能够买得起的程度。举例来说，今天一个普通劳工要工作40年才买得起一个1000平方尺的公寓，这是完全无法持久的。所以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修正，那个修正将会十分巨大，它将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
张家敦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支撑至今，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投资。 北京当局只顾追求经济增长，不愿面对和处理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一旦房市崩盘，后果将非常严重。张家敦说，
中国领导人不喜欢调整经济，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安全感，所以他们痛恨经济下跌，但由于他们有能力避免修正，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但也由于他们避免修正，积累的不平衡就越来越大，但是积累的不平衡变大以后，终究不可避开的修正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敏一认为，中国房价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熊市到来。他在该校关于2014年中国房市是否崩盘的研讨会上表示，以供求关系而言，房市交易量还在，价格并未下跌，一些城市如杭州、常州等地房价大幅下跌属于个案。房地产行业的基本面和国家政策仍然稳定，房地产企业的库存在可控状态。中国政府在三月初全国人大工作报告时提出调控房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总理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分类调控，抑制投资性需求，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市的稳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承认了一个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领导小组，而一些中国的网民已经感觉到中国的在网上限制会越来越加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报道。
3月13号，就在中国两会闭幕几个小时之后，腾讯微信平台上几十个政经类自媒体公众账号突然被封杀，其中包括大象公会、境外势力、共识网、拇指阅读、罗昌平、财新网的旁观中国和网易的真话频道。自从去年中国当局整肃微博，封杀一批大 V 账号，导致微博渐趋衰落后，一些公众人物转战微信，开通公众账号，他们探讨的时政话题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可不到一年，微信屠城，血流成河，打压之狠令人瞠目结舌，在网上引起热议。专栏作家安替发推称，今天似乎微信封了一大批公号，很多媒体人做的公号，比如著名的大象公会也被封了，微信被盯上的速度比微博当时要快多了。所以说，在中国搞互联网、媒体创新，政治永远是第一风险。网民财经女记者部落在新浪微博发帖称，微信屠城，血流成河，自媒体运营者都疯了，封号后并无申诉渠道，所以别太迷信自媒体赚钱了，把身家性命都赌在微信身上，你只会欲哭无泪。新浪微博一位博主王立阳在他的博文中说，这两天多个群里疯传微信封杀公众账号，许多自媒体账号惨遭毒手，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自媒体人蛋都碎了。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师刘胜飞在新浪微博证实他的微信公众号被封杀。今天下午 Teaching Room 微信公众账号被永久封号，在此向63000多的读者说声再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能在一个自由的新世界里再见。另一位微信公号被封的法律学者徐新愤怒地表示，当初卖力为微信呼吁，今天我微信公号毫无通知和理由被永久封禁，我活该受报应吗？请问我哪篇文章敏感了？违反哪条法律法规？谁举报？为什么不给予答辩机会？针对13日晚间一批微信公共账号被封一事，腾讯方面14日发布公告回应称，为保障用户体验，微信公众平台严禁恶意营销以及诱导分享朋友圈，严禁发布色情低俗、暴力血腥、政治谣言等各类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的信息。与此同时，腾讯方面还称，这些账号是由于多次被举报而导致封号的。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网民三角石指出，举报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让所有的媒体都只能发出与党同调的声音，这是中国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证明，全世界都在文明的道路上倒退，只有中国在前进。 这是迄今为止社交应用软件微信遭到的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一次打压，也是自2月27号习近平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以来，当局进行的第一次重大互联网管控行动。尽管被封杀的大多数公众账号都属于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但是著名毛左网站乌有之乡的乌有网刊微信账号同样也未能幸免。专栏作家安替指出，这就表明此次打压并非针对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针对所有政治账号。这意味着当局最终认定微信不可以变成民意新平台。自由撰稿人宋时南发推称，微信公共号今日大面积被消耗，而我在前日与人讨论时即已指出，清算微信极可能在一个月内。习任组长后，卢伟要找素材，但更重要的是，当局不会容忍任何有潜在威胁和传播力的舆论平台。不过，也有人并不认为这次封号行动与政治有必然的联系。网民空想家王莽在文学城揣测说，这个封号估计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很多自媒体号已经成为微信圈里的割据势力，影响很大，自身可以盈利，却不在腾讯控制范围，所以腾讯直接赶尽杀绝。要想混微信，就得先乖乖投靠大企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飞说，别以为微信不会被监控，貌似新的清网战争开始了。这是我一个朋友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大多数被关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呀，除了飞机找不着外，任何所谓敏感信息都很容易被发现。一位网民打了个比方说，要做自媒体，应该先考虑自己做一个平台。现在就像租房一样，房东不满意你的生活方式，把你给赶走，要是你自己买的房子，谁能赶你走？广州作家野渡预测说，当局对互联网的言论管制下一步会常态化，不会再等到发现网络言论超出他们承受的范围再去处理，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对他们造成挑战的工具出现。当局对微信的打压行动或许会迫使墙内一部分网民掌握翻墙技术，从而能够转战推特。尽管目前华人推特圈的人气无法与微信与微博相比，但至少在推特你不会担心自己的账号被随意封杀。知名维权艺术家艾薇薇在微信封杀一批公众号的当天，再度转推网民文涛去年介绍华人推特圈的一篇旧文，并且把该文的结束语改为，微博和微信是两座五彩缤纷但随时面临拆迁的娱乐城，推特是街角不起眼但从来不打烊的小酒馆。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解放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的恶搞歌曲《三大纪律宣宣旨意》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微信用户个个要牢记三大纪。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乌克兰示威者在基辅的独立广场集会，要求维持乌克兰统一。一天前，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处主要军事基地。在东部城市顿涅茨克，亲俄罗斯的抗议者聚集在政府办公楼周围，呼吁忠于基辅的地方长官辞职。尽管法国有报道说，在印度洋又发现疑似失踪马航班机的残片，但是搜寻失踪马航班机的工作星期天再次无果而终。来自好几个国家的飞机和舰船连续第四天在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2500公里的遥远水域展开搜寻，但是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发现。搜寻工作星期继续进行。一些国家领导人星期天陆续抵达荷兰，参加为期两天的核安全峰会。预计乌克兰危机将给这次峰会蒙上阴影。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召开有关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紧急会议。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计划下星期一下午开会。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如果不是她的父母在她的教育方面进行投资，她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决定禁止推特之后，拒绝称他缺乏宽容的指责。 埃尔多安星期天在伊斯坦布尔一场竞选集会上证实，是他下令关闭了土耳其的推特。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